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9月30号，公元2005年12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印度克什米尔新任省长致函。93运动呼吁中共允许5名僧人重返哲蚌寺。日内瓦人权团体公布今年违反居住权名单，中国入榜。流亡藏人纪念世界艾滋病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近期向印度克什米尔邦新任邦长格林维纳阿扎尔致函表示祝贺。达赖喇嘛在函中指出，我本人非常关注克什米尔问题，在过去10年中，克什米尔地区陆续发生了很多暴力冲突事件，特别是近期在斯里兰卡又发生了一起爆炸袭击事件，因此新任邦长格里纳维阿扎尔先生要面对和克服这一切困难，并祈愿阿扎尔先生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达赖喇嘛在函中还指出，虽然克什米尔人民曾经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是目前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已经步入了稳定状态，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同时相信克什米尔邦的新任邦长格林纳维阿扎尔先生能够为当地的人民做出更多有益的事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93运动呼吁中共允许5名僧人重返哲蚌寺，详细情况请听德季美多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日封锁和打压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并驱逐和拘捕该寺天部为首的5名僧人的事件引起境内外藏人的极大愤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在昨天下午5点开始从达仁斯拉梅鲁岗基到大成经院进行烛光游行，并在大成经院广场举行集会，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条件下允许哲蚌寺的5名僧人返回寺院，恢复一切原有的权利。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阿万韦巴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从今年6月开始，中国政府再次在西藏展开大规模的爱国爱教运动，使僧尼状况又一次陷入困境。在西藏，很多具有高文化水平的僧人被当局以莫须有的指控驱逐出寺，特别是对西藏格鲁派3大寺院进行严厉打压和控制。阿万韦巴说，11月23号，中共工作组再次到哲蚌寺进行爱国爱教运动。从23号到现在，寺院周围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团团包围。西藏3大寺之一哲蚌寺僧人拒绝接受中共爱国爱教运动中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要求。对此，中共当局在24号将该寺堪布阿万佩叶、西藏日喀则仁布县人阿旺朗尊和阿旺宁波、西藏拉萨市林州县喷布人、阿旺突颠、拉萨市城关区人和拼作托汪、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人等5名僧人强行驱逐出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25号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7点，哲蚌寺全体僧人举行了绝食抗议活动，要求中共当局允许哲蚌寺上述5名僧人返回寺院。当时寺院工作组立即向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之后当晚11点对哲蚌寺正式部署军警，强行将僧人关进各自僧舍。从这天开始，当局正式发布命令，要求立即关闭寺院，不许任何僧尼和朝寺信徒进出寺院。目前寺院状况如何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中共当局在同一时间还特别组织武警部队分别派遣到甘真寺和色拉寺进行严厉控制。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阿旺韦巴昨天在达仁斯拉大成经院举行的集会上强调，举行这次烛光游行并不是反对中国政府，而是强烈呼吁中国政府按照一向对外宣传的一样，允许西藏人享有名副其实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呼吁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条件下将部署的所有武警部队全部撤出寺院，呼吁中国当局允许被强行驱逐的西藏者奉寺的五名僧人返回寺院，并停止在西藏各寺院举行任何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93运动最后强调，只要中国政府在西藏破坏和打压藏人的行为一天不结束，我们的示威活动也将继续举办下去，对此期待当地所有藏人积极参加活动，支持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全球居住权和反破迁中心公布今年违反居住权名单，由于中国政府大规模的强制搬迁，为了增进北京奥运会场地，强迫十多万户家庭搬迁，明显的违反人权。因此在今年的违反居住权名单中，中国名列前茅。中央社消息，总部设立在瑞士日内瓦的人权团体全球居住与反破迁中心本周二公布今年违反居住权的名单。中国大规模强制农村搬迁，为了北京奥运会场地，强迫十万户家庭接受搬迁令，因此中国同新巴韦以及印度的马哈拉希塔拉邦共同遭到点名。报道称，全球居住权与反破迁中心从2002年以来每年公布居住权的相关名单，今年首度移到泰国曼谷公布。全球居住与反破迁中心执行主席雷基表示，在过去20年来，中国共有高达4000万农民失去原有的土地与自由住宅，超过120万户住宅遭到强制的拆除，都是造成中国近年上榜的原因之一。他还指出，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与人权保障是可以并存的。中国为了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自2001年7月以来，已经有超过10万户家庭、30万人遭到中国政府强制性的搬迁，明显的违反了人权状况。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纪念世界艾滋病日，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办宣传活动，提高西藏民众对艾滋病危害的认识。纪念了第18个世界艾滋病日，西藏流亡政府得了意愿，仪式关切多接向来自各西藏学校的学生和民众，就有关如何防治艾滋病和艾滋病的危害等方面发表了讲话。他说，虽然在西藏社会中很少有人感染艾滋病，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和了解艾滋病的危害及防治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主办单位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在今天的宣传活动中向民众放映了一部有关艾滋病的影片，受到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另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报告显示，2005年度全世界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500万，该病毒感染者总人数已经达到4030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干事飘表示，这是自艾滋病被发现以来感染病毒人数最多的一年，比2003年度增加了 6.5%。 截至2005年9月，仅在中国新增加艾滋病感染者是35000多例，其中艾滋病患者28789例。据专家估计，中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可能超过83万例，其中艾滋病患者8万例。专家警告说，到2010年，中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可能会达到1000万人。 据了解，为了提高公众对艾滋病危害的认识，1988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2月1号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世界各国在这一天举办各种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把我介绍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藏历2月1日，清皇赐予财物及官印给新选的四位噶伦，教导他们为西藏的政教忠诚地负担起重责。皇帝并下旨于贡班帝，以前九妹南街不精忠于达赖喇嘛，任意行事被我知晓后，多次致书教导，是卫藏人民知道的。但九妹南街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杀害自己的亲哥哥，其野心日益膨胀，被驻藏安邦知晓后陈奏于我。我本欲意惩治九妹南街，但是因为害怕九妹南街猜疑危及达赖喇嘛安全而拖了下来。驻藏大臣传亲于拉布顿，因九妹南街越来越猖狂而一面上奏，一面将其惩治。我告诫传亲于拉布顿不可轻举妄动，待我派遣的新任大臣到达与达赖喇嘛共同商议方可见机行事，并嘱咐一定要与达赖喇嘛及诸官员商议。但是我派遣的大臣在没有到达前，传亲等已将九妹南街惩治，虽直杀了九妹南街，但两位安邦也捐了身躯。听到达赖喇嘛在此事件上安然无恙乎，我感到欣慰。传亲与拉布顿不等我的旨意先行事，为了西藏的政治稳定而不得不将其惩治，对此我已施恩。你在信中提到，欲以尽量召集兵马将九妹南街的余党捉拿归案，虽然九妹南街的余党应该捉拿，但还望力量不足，切勿勉强，主要是维护现在的局势和保护好达赖喇嘛的安全。等我的大军到来之际，你尽力捉拿九妹南街的余党，切勿漏网。在传亲与拉布顿直杀九妹南街事件中，你未曾前去协助，对此无需介意，其原因是你势单力薄，如若前往定会扩大事态。总之一定要精忠于达赖喇嘛，带领西藏人民做一名受人爱戴的噶伦。特此，乾隆15年11月15日。皇帝又致书于达赖喇嘛诸噶伦及众西藏百姓说，以前九妹南街任意行事，不敬忠于达赖喇嘛，使西藏百姓陷入苦海。两位大臣上奏于我，要求下旨将其惩治。我下旨派新驻藏大臣邦帝前与达赖喇嘛商议，并调查其所作所为后依法惩治，以缓和西藏局势。两位驻藏大臣如果等待我的旨意而行事，也许不会发生此等事件。但两位驻藏大臣迫于形势，等不及我的旨意而见机惩治了九妹南街。后又听说九妹南街的余党洛桑扎西挑起动乱，因而立即下旨派了四川总督次任与特土永宗期率兵前往平定西藏局势，并清除余党。此次派兵进藏绝无他意，四川总督次任致函贡班帝达做了解释，贡班帝也回信将洛桑扎西余党整在陆续捉拿归案。现在局势已稳定的情况，对此我深感欣慰。如今九妹南街之所作所为已真相大白。
以上听到的是《把握计算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